大家早上好。
这首诗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啊，因为刚才龙茂弟兄讲到说我们很少唱这一类的诗歌啊，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时代是一个很，你说它肤浅也好，说它浮躁也好啊，我们常常追求的就是一些物质上的享受。但是你从这首诗歌的里面，你却看见当诗人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他怎样从主的身上他找到满足，他找到安慰，他也找到激励。所以我想当我们来唱这些诗歌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像诗人那样的一些的难处，一些的苦难但是我想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愿意在主的面前我们去经历他所给我们一切所学的功课的时候，你看见主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能够使我们得安息。主，当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也除去我们一切的劳苦重担。主啊，你也卸下我们一切的忧虑。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能够从你那里重新得力。主啊，也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在你里面，主有生命的源泉在你的里面。主啊，你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主，我们求你，主，当早上我们来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你就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主，你向我们扬怜，你也向我们施恩。主啊，让我们听见你的话的时候，主，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暂时挺起来跟随你。主，我们也把下面一点点的话，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接近你不配的器皿，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在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和大家在分享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忘记我们讲过几个我们已经讲了有五个的教会但是我没有按照这个启示录里面的顺序讲我是先讲了以弗所教会，然后我就跳到最后讲了老底嘉然后回去讲撒迪、推亚推拉和别加摩。在这五个教会里面，你看见主给每一个教会的评语呢都不一样里面呢既有称赞也有责备那有的呢是只有责备没有称赞当你去看这个老底嘉教会和撒迪教会的时候，你看见主在那边只有对他们的警告，只有对他们的责备，而没有任何称赞之语。但是你也看见在即使是在这样的教会里面，主都有在那里呼召他的得胜者。所以不论在人看呢教会有多么荒凉，但是你看见主都有在那里为自己预备了有7000人是未向巴力屈膝也未向巴力亲嘴的。你看到在每一个世代的里面，主在他的教会里面呢都有得胜者。那我们要问说，是不是所有的教会主都没有称赞，或者是说主没有责备的话呢那我想我最后留下两个教会还没有讲那就是士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当你去看士美拿和菲拉铁菲教会的时候，你看到说他们这两个教会和其他的教会有一个不同之点就是说主对着这两个教会他没有一点的责备在士美拿教会里面，你看见主是在那边安慰他们，是在那边鼓励他们在菲拉铁菲教会里面，主也是在那里称赞他们，也继续的在那里鼓励他们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最后的这两个教会，我们看一看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两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得着一些的帮助，也得着一些的激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必要记守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想这几节圣经虽然很短，但是你可以从这几节圣经的里面啊，你可以看见士美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啊。我们知道说士美拿呢，这边讲到说它是一个在受苦中的教会啊。那我们知道主他不会去责备一个在苦难中的教会啊。我们看见说在士美拿教会里面呢，他们不仅有患难，有贫穷啊，而且呢被人毁谤。他们不仅呢有的人被下到监里，甚至呢可能受到生命的危险。好，那从教会历史呢，我们知道从主后60年以后呢开始呢，基督徒就开始遭受大逼迫。好，一直到主后40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呢把这个基督教定作国教。在这个大概300多年的时间的里面，基督徒呢陆陆续续呢遭受了大概10次大的逼迫。好，所以在这边我们读到说，讲到说受患难时日，所以有的解经家就讲到说这受患难时日就是预言了这10次大的逼迫。那上次吴弟兄在这边讲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讲到说罗马皇帝尼禄他放火烧了罗马城啊，那第一次大的逼迫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啊。那我们知道说当尼禄他把他放火烧了罗马城的时候，他把这个罪责呢推到了基督徒的身上。那从那时候开始呢，主的大逼迫就开始了。好，我们知道说很多的基督徒就在那个时候被杀，他们被钉十字架，有的呢被赶到这个斗兽场的里面去喂野兽。好，我们知道说在彼得和保罗呢就在那一次的大逼迫里面呢，他们为主殉道。啊，那我们也知道使徒约翰呢，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就是在第二次大逼迫的时候，他被流放到这个拔摩海岛。啊，他在那里主给了他异象，他在那里写了启示录。那在第4次的大逼迫里面啊，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啊，也是士美拿，在士美拿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主教啊，他的名字呢叫波吕甲啊，他那时候呢已经86岁了，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长者啊。当这些兵丁要去捉拿他的时候，他本来可以在楼上，他可以逃到隔壁的这个房子里面去，但是呢他却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啊，然后他就下楼去见那些抓他的那些兵丁啊，并且呢他还为这些的兵丁呢摆了一桌的饭菜在那里招待他们。他对他们说，他说你能不能给我1个小时的时间，他说让我上楼去祷告以后我就下来啊。那兵丁呢，他们听到以后呢，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惊奇，他们不知道这个老人看上去是那样的一个那样的镇定。那当他被带到法官面前的时候，法官就劝他说，他说你的年纪都已经这么大了，他说你为什么不为你自己的这个晚年好好的着想一下呢，他说你只要在这里辱骂基督，他说你只要你否认你的信仰，我们就可以马上把你放掉。但是波吕甲怎么说呢？波吕甲说，他说我已经服侍了我的主已经86年了，他从来没有亏待过一次，我怎么能够亵渎那曾经爱我曾经救赎我的救主呢？那法官就威胁他说要用火刑来对付他。那波吕甲就对他说，他说如果你用火来烧我，那顶多只能烧1个小时啊，1个小时过去以后这个火就熄灭了。但是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要到火湖里面受那个永远的刑罚。最后呢，波吕甲呢他就在火刑柱上他为主殉道。那当我们看教会2000多年这个历史的时候啊，你看到很多这样非常英勇的这样的殉道者啊，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在那里见证了他们自己的信仰啊，他们也是在患难的当中见证了真的没有什么能够让他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当我们看见这些好像以前的这些逼迫这些患难的故事也好啊，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的里面。好，我们没有什么逼迫，好，我们更没有什么死亡的威胁。好，那基督徒是不是 就没有苦难了呢？啊，你听到说现在有一些这些成功神学啊，他告诉你说啊，只要你一信主，主耶稣就能够保护你，就能够祝福你啊，他能够啊为你破除一切疾病啊，破除一切灾祸的这样的咒诅啊，因为耶和华他定义要保护你，他定义要祝福你。这是不是圣经正确的教导呢？我想没有人会喜欢苦难，因为苦难呢，不仅使我们的肉体受苦，它也使我们的精神受苦。但是我们常常以为呢，我们信了主之后呢，主一定会祝福我，一定会保佑我，那从此以后呢，我就家庭幸福，我就工作顺利。不错，我们也常常听见过有这样的经历，甚至是这样的见证。但是你看见说，在我们一生的当中，主没有在那里应许过我们，我们一生都会非常的平顺。主也没有应许过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坐着花轿，我们就等着上天堂了。那不错，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跟别人说，你信耶稣，你就有平安，你就有喜乐。我们是有平安和喜乐，但是你看见，这个平安和喜乐不是指责我们外面物质的环境，而是讲到我们里面的那个喜乐和安宁。我们常常看见基督徒呢，他可以在外面遭受很多的苦难，但是在里面却满有喜乐。基督徒可以在外面流泪，但是在里面却满有赞美。主从来没有说你信了主以后你就一帆风顺。主却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所以你看见基督徒和世人一样也会有苦难。基督徒也会失业，基督徒也会遇到车祸，甚至基督徒也会得癌症。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常常在苦难里面，我们常常问神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果是一位慈爱的神的话，他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在我的身上？当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去面对呢？我想我们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神他是不是苦难的来源？我们圣经概览最近一直在读这个创世纪啊。那我们读创世纪，你看见说在创世纪里面，他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起源啊。创世纪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当神在六天的里面，他创造完地上所有生物的时候，神说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是你看见说到了创世纪第三章，人呢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就吃了他们没有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反而是受了撒旦的诱惑，他们呢吃了神所禁止的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看见说从那个以后呢，罪就进入了世界，当罪一进来的时候，你看见苦难就接着产生了。从此呢，你看见说神说女人呢要受生产之苦，男人呢要汗流满面呢才能够糊口。我们看见地呢也受了神的咒诅。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就有这些谋杀这些真禁的事情就接踵而来。到了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上面讲到说罪恶已经布满了全地，人心所想的尽都是恶，甚至呢神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自然灾害呢越来越多当你看到战争，当你看到这些恐怖活动在那里此起彼伏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埋怨神他不是一个慈爱的神呢，还是我们自己要为我们的自己的罪来付上这个代价，付上这个后果？那也许有人要问他说，如果神这么他是慈爱的神，那他怎么可以在那里坐视不管呢？其实你看见神没有在那里坐视不管你看见说神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人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人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人就要尝试着解决，用人的方法去解决所有的这些的问题但是你看见神他不是要来解决这很多罪所带来的后果，神乃是要解决这个罪的根源你看见神的方法是什么呢？神的方法是差遣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 耶稣他亲自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背负了一切的罪，他为我们付上了罪的赎价。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他一次也永远的解决了罪的问题，他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他也让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并且你看见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他应许他有一天他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你看见人的方法和神的方法是何等的不同。人要解决呢，是我现在就要解决我自己的这个问题，但是你看见神他却是把他自己的爱子，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里面讲到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人说神如对人的苦难是无动于衷的话，我想你可以让他去看一看十字架，你让他看看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神对人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如果苦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罪，那么你就看见当人犯了罪以后，特别是基督徒犯了罪以后，我们里面一定是没有平安的。我们不仅呢外面很苦，我们心里面更苦。当我们去看这个诗篇三十二篇的时候，在诗篇里面有很多描绘这样的一个句子。你去看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到第五节，他在里面讲到说，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你看诗篇里面的时候，你看见诗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诗句，讲到我们在罪里面不肯悔改的时候，神管教的手一定会落在我们身上。但是你看见神管教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受苦，而是要让我们从罪中能够回转。我想我们最好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有一段专门讲到神的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叫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神管教我们是因着爱，而不是故意要在那里惩罚我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当我们顺服下来的时候，你看见就有平安的果子能够结出来。我们也看见神管教的手也会挪开。所以你看见有些苦难呢，是因为我们犯罪和神的管教所带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当我们特别是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一生病，或者是他遇到车祸，或者是他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很轻易的在那里论断说，哎呀，你看看他又犯罪了。不错，罪会带来苦难，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从罪来的。我们看见有的苦难是经过神的许可，是由神的仇敌撒旦那里来的。 那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啊，他们之所以犯罪是由于撒旦的诱惑啊。我们知道撒旦呢，他来就是要破坏神的旨意，他就是要来毁坏神的儿女。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想我们也都读过约伯的故事。约伯记里面讲到说，约伯他是一个完全正直，他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你看到约伯所受的苦难啊，不是从罪而来的，乃是从撒旦来的。啊，我们看见撒旦他是一个最殷勤的仇敌。啊，他天天呢到处呢走来走去，啊，他为的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来控告神的儿女。啊，那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很怕读约伯记。因为呢他们怕一读约伯记以后呢自己就会遇到苦难。那我想我们不必要有这种的担心。第一个呢，你呢不是约伯。撒旦呢不会那么重视你。那第二个呢，约伯记的中心其实呢他不是在讲苦难。约伯记乃是借着苦难为背景，讲到说神怎样在他爱的人身上要来实现神的计划，实现神的目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所有那些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都经过神的许可。如果神不许可，撒旦他不能够伤害到我们。我们看即使是神许可的苦难，他也是按着我们能够所能承担的，他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会按照我们生命的度量，他让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学习功课，让我们能够得着益处。并且我们看见说，在苦难的里面，神他亲自要成为我们的安慰，他也要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在进入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常常会靠着主呢，我们能够来忍耐。但是你看见当这个苦难加深，或者是这个时间拖得很长的时候，并且好像神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属灵的低谷。我们甚至在那里常常会怀疑神的爱。那么究竟苦难对于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我在这里呢不是不会来讨论因为犯罪而要带给我们的痛苦。如果你清楚你现在的苦难是因为你犯罪带来的，我想你最应该做的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认罪悔改，求神把他管教的手挪去。但是如果我们所受的苦难我们知道说不是因为我们犯罪，那我们要看一看为什么神他允许这些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诗篇119篇，诗篇119篇71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诗篇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你看这句诗篇里面他讲到说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的呢是要我们来学习神的律法。你看见人的天性呢都是追求安逸享受的啊，但是呢在安逸享受的里面，你发现你会离神呢越来越远。反而是苦难呢使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并且呢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苦难来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你看见神常常呢可能借着我们给我们一个苛刻的老板呢，让我们在那里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你看见神可能常常借着你身边那个很常常跟你生气的配偶呢，让你呢学习一个爱的功课。神也甚至呢常常呢在你身边放下一个非常不听话的儿女呢，让你看见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也是那样的自私，也是那样的叛逆。你看见神常常借着这些的难处，他让我们学习回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他的律例。我们来学习圣经对着所有这些事情是怎样来教导我们的，我们也学习圣灵怎样在这些的事情上他来带领我们。那第二点呢，讲到说苦难呢它能够使我们与罪隔绝。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2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2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余下的光阴啊。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苦难使我们能够与罪隔绝啊。那我们前面讲到说，人都是喜欢享乐的啊，但是你看见在我们安逸享受的里面，我们不仅仅会常常离神越来越远，我们呢常常也容易在享乐的里面呢我们犯罪啊。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大卫呢，就是一觉他睡到太阳平息，他在阳台上东张西望，他就犯罪了啊。我们也看见所罗门呢，他在安逸享受的里面呢，他就转去拜偶像了。反而你看见在苦难的里面，我们呢会紧紧的去抓住神，也杜绝了很多犯罪的机会。但是我们也不要因此呢我们就去自找苦吃。我们看见说，如果你自己找来的苦呢，神不负责。而是要像这一节经文里面他讲到说，要有这个受苦的心智，要有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所以当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呢，我们要来感谢神。我们也在那里随时的警醒谨守，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他这边讲到说，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就能够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第三点里面讲到说，苦难呢能够让我们被神来炼净。那我们可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六节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看到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我们里面呢有了主的生命啊。你看见说，就像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宝贝呢在瓦器的里面啊。但是你也常常会发现说，当我们在那里立志行善的时候，我们行出来的常常还是我们的嫉妒，还是我们的自私，还是我们这些坏的脾气啊。虽然里面有一个宝贝，但是你看见这个外面的瓦器呢实在是太厚了，人家不能够从我们身上闻到，也不能够看到那个基督的生命，那个基督的形象。所以你看到神要在我们的身上他要做一个工作，他就是要打破我们这个外面的瓦器，好让基督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那怎么样打破呢？你看见神常常就借着苦难来工作，神常常借着一些我们身上的十字架，借着一些试炼的火，在那里来炼净我们，他要除去我们生命里面的杂质，好让基督的生命能够组织在我们的里面。你看到这个过程呢会很痛，但是呢你看见这个结果确实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造就。那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节里面啊，在马拉基旧约的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节，他讲到说，他必坐下如炼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他这边讲到说，神要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那有一个姊妹呢，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她就很不理解，她说为什么那些炼银子的人，他们一定要坐下来炼呢？然后呢，有一次呢，正好她去旅游的时候。他就呢正好去到那个一个银匠的这个铺子里面啊，正好呢那个银匠呢在那边做他的那个银器啊，他就很好奇，他就站在旁边看，哎，他看见果然那个银匠呢他是坐在那里，在那里练那个银器啊。他就问他说，哎，他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坐下来练呢？那个银匠就告诉他说，因为我们坐下来要仔细的观看，看看什么时候这个火候到了，这个银器才能被练好。那姊妹就问他说那什么时候这个火候才能到呢？那银匠就告诉他说，所以你要仔细的去盯着那个银器看，直到呢你发现你自己的影子呢反照在这个银器的上面，那个时候呢就能够大功告成了。那姊妹听了以后，他就恍然大悟， 他就想到说，真的神常常也是在那里好像炼尽我们一样啊，你看见神常常借着一些的环境，他在那边做一个炼尽的工作。他要炼到什么时候呢？好，要炼到真的什么时候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反照出基督的形象，你看见神他才能够真正的心满意足。所以当我们在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很痛苦，而是要看见经过这些的难处以后，神要把我们炼尽，就像炼尽这些银子一样。那第四点呢，讲到说神让我们经过苦难以后能够成为他人的安慰。我们一起来看灵后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所以你看到神有时候把我们放在这些苦难的里面，是让我们能够经过以后能够成为他人的安慰。因为只有你自己经过以后，你才知道在当中的痛苦，你才知道当中经过以后当中的无助，甚至是那些的绝望。但是当你靠着神的恩典，你经过，你过来了之后，如果有别的弟兄姊妹落到同样的情形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够真实的在那里去帮助他。那我记得刘志雄前不久，我听到刘志雄弟兄的一个见证讲到他得了癌症之后神是怎么样让他学习一些功课的那刘志雄弟兄他是大概是前年左右他被查出来得了癌症那他说在他得癌症之前，他的身体呢一直是很好的他最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去医院里面去探望那些患病的这些，特别是重病的这些弟兄姊妹因为他自己身体一直很好，所以呢他不知道到底这个生病是什么滋味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姊妹给拉着一起去因为他姊妹常常生病而且呢也动过好几次手术，所以呢每一次去的时候呢，都是他的姊妹呢在那边跟那些重病中的弟兄姊妹交通，在那里安慰他们所以他觉得说他每一次在那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也觉得说好像很空洞，好像虽然用一些圣经的话安慰他们，但是呢好像说他不能够真实的体会他们的感受直到他后来被查出得了癌症然后呢他也经历了这些癌症的病痛，他也经过这些手术的折磨当他经过这些的时候他发现很奇怪，以前呢从来没有人找他交通关于得病啊得癌症以后怎么样的事情反而是他生了病以后，他看见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找他跟他交通，他们也是得了同样的病他们也真的是能够从弟兄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安慰，也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刘弟兄他后来说，他说他才真的知道神让他经过这一次的苦难以后让他真的是能够知道如何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他也真的感谢主，神借着这一个的难处让他也学习了很多的功课。那我们也看见，我们讲到第五个，讲到说苦难能够使我们的里面生出盼望我们一起看一下，在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而且在灵后第四章第十七节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里面这样讲到说，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在这里我就想到施阳姊妹的见证那施阳姊妹她被主接去的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去看她她讲到说呢，她是09年9月被查出来得了癌症到那个时候呢，整整是七年的时间 啊，那我们就问他说，那主没有医治你，你会不会因此埋怨主呢？啊，但是姊妹说，他说我除了感恩之外呢，还是感恩。啊，他说如果主没有让他得这个癌症的时候，啊，他如果主没有让他得这个癌症的话，他还会和世界上的人一样，在那里忙着那边打工，在那边挣钱，在那边拼命的打拼。啊，但是神一下子借着这个苦难，好像给他来了一个急刹车一样，啊，让他能够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来回想人生的目的。啊，到底什么东西在我们的人生中是最重要的？他也说他在病中他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神的爱和弟兄姊妹的爱。虽然他对地上的亲人有不舍，对着弟兄姊妹有不舍，但是他说他也准备好了能够随时去见主，因为到主那里也是好的无比。那他被主接去的前一天我们去看他，他说我已经准备好去见主了。他现在，而且呢，他给我们开玩笑啊，他说我先到天上去帮你们霸个位置啊，等你们去的时候呢，你们就有位置了啊。那我们就跟他开玩笑说，啊，说试试你先去啊，到时候呢，我们去了以后呢，你就来给我们当导游啊。所以你看到说姊妹，他为什么苦难没有把他打倒呢？啊，你为什么看见他虽然里外面的身体上有很多的痛苦，但是里面却有平安，却有喜乐呢？你看到说因为在他的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能够忍耐，也能够轻看所遭遇的苦难，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没有漠视我们的苦难，我们的主他也亲自道成肉身，他经历过人间一切的疾苦，并且他为我们经历了在十字架上那个最大的苦难，但是主他却因着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这一切的羞辱，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与将来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相比，我们现在的苦难就是自在自轻的了。那最后你看见说还有一种的苦难啊，是与基督的苦难有关的啊，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教会，就是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你看见基督的苦难有两种，啊，一种是赎罪的苦难，啊，那是主他亲自为我们来承担，也是他独自来为我们承担的，啊，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有资格去承担，啊，因为我们的主他独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但是呢，你看见还有一个苦难，基督还有一个苦难呢，是讲到生产之苦，啊，讲到主在十字架上啊，他受生产之苦呢，为了要叫教会能够生出来。我们看见说这种的苦难是我们能够与之有份的，啊，基督怎样为着生产教会而受苦，我们看见保罗他也怎样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而受了很多的苦。当我们在那里为主受苦，当我们在那里为主劳苦，甚至付上生命代价的时候，好，我们看见我们就在那里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你看见士美拿教会的苦难就是这种的苦难，他们虽然在大逼迫的里面，但是人却看见了基督的见证。在主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里面，他再次他介绍他自己的名字，他说我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首先的末后的，我们就知道他不仅掌管整个的历史，我们的一生都在我们主的手上，他会按照他心里的纯正，按他手中的巧妙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死过又活的，我们就知道死亡不是我们的结局，因为我们今天不仅在身上有他复活的能力，并且有一天我们要复活进到荣耀的里面去。你看见所有的苦难都有神所定的期限，主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十天过去了苦难也就过去了，并且你看见说当我们在那里为主忠心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这个是主给得胜者的奖赏。你也看见在最后呢，主也再一次重申对得胜者的一个保证，那就是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知道第一次的死是身体的死，第二次的死是火湖里面永远的刑罚， 虽然斯米拿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在那里为主殉道，但是主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唯有那个能把身体和灵魂一起下到地狱里呢，你们却要怕他。我们盼望主写给斯米拿教会的信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虽然我们现在外面的环境没有好像那么的艰难，受到很大的逼迫，我们也不会为主去殉道，但是主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现在是否是在苦难的当中。如果你是在平安稳妥的里面，你要向主来感恩，因为那是主给你的恩典。如果你在苦难的里面，真的求主加添力量给你，让你有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不是在苦难里面在那里埋怨主，而是在苦难中我们在那里依靠主，我们来仰望主，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被主来炼净，我们也像斯米拿教会一样，那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有一个盼望，就是能够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在讲到苦难的时候，主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主啊，但是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主啊，但是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主，我们感谢你，主，虽然我们也会遇到种种的难处，主，但是我们知道，主，你要借着这些难处，主，让我们来亲近你，让我们来仰望你。主，也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客旅，只不过是寄居的。主，让我们真的对你有一个渴慕。主啊，让我们真的盼望有一天，主啊，你要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也借着斯米拿教会的见证，主，你再一次来鼓励我们。主啊，让我们不论是在平安稳妥的里面，主啊，还是在患难的当中，主，让我们的心都永远的依靠你。主，让我们真的能够说，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所有的帮助，所有的安慰，所有的鼓励都是从你而来。主，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